欢迎来到百乐宫美术画廊，参观此次独具特色的展览《绽放》。本次特展以丰富多彩的作品庆祝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华丽绽放，展示了艺术家对重生、身份认同、抽象、人性以及推动我们集体变革力量的探索。精选作品由新墨西哥州圣菲市的蒂亚美术馆借出。蒂亚美术馆是一家全球性的艺术美术馆，其使命是通过收购和出借艺术作品来为艺术家和博物馆机构提供支持。当您走过画廊时，您会观赏到不同艺术家的作品，他们的视角通过绘画、雕塑和摄影得以具体化，并跨越了100年的艺术运动和各种流派。在您的左边，以沙龙的形式展示了多幅静物画，汇集了此次展览中年代最久远的作品，拉尔夫·麦耶斯的《新墨西哥州的早春》，作品作于1922年，是一幅幽静温馨的风景画，描绘了新墨西哥州的陶斯山区在春天来临之初的鲜活色彩。沙漠并不总是以繁花似锦而闻名，但麦耶斯的温柔笔触一如既往地流露出他对家乡周围明亮的绿色山桉树和深蓝山脉的崇敬与赞美。作为一个狂热的摄影师，麦耶斯通过他的摄影作品教会了自己如何绘画。他因为善用鲜艳色彩来记录戏剧性的风景和崎岖地貌而为人熟知，这使他成为了20世纪初最出色的色彩学家之一，以及西南艺术史上的关键人物。麦耶斯深深植根于陶斯蓬勃发展的艺术圈子中，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想象力的人。他和他的妻子罗威纳每晚都会招待安塞尔·亚当斯、 D.H. 劳伦斯、尼古拉·费钦和弗兰克·沃特斯等艺术家和作家。尼古拉·费钦的《百合花和贝壳》未注明日期，没有设置背景。百合花、雏菊和紫罗兰从珍珠色的空壳后面的阴影处绽放，费钦松散的笔触模糊了黑暗的背景，同时点亮了整个视野中清晰的百合小喇叭花的鲜明线条。费钦是俄罗斯移民，1927年与家人从纽约市搬到了新墨西哥州的陶斯，并像他同时代的朋友拉尔夫·麦耶斯一样，满怀热情地投入到这个新兴的艺术圈子中。 DJO 诺德菲尔特的作品正面叫《葡萄柚静物画》，背面叫《红房子》，作品大约作于1930年，在倾斜的方格桌面上有一处朴素的插花，与简单的早餐构图达成了平衡。虽然画面的气氛比较休闲，多点透视也很微妙，但这幅迷人却绝不感伤的家常画让人想起法国后印象派艺术家保罗·塞尚对诺德菲尔特的影响。在葡萄柚静物画中，他有力的笔触凸显出视角的扭曲。诺德菲尔特于1891年从瑞典移民到芝加哥，在那里他开始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和版画。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诺德菲尔特分别在芝加哥和欧洲学习，吸收了亨利·马蒂斯等的野兽派风格，比埃·蒙德里安等的表现主义风格，以及后印象派画家保罗·塞尚的风格。从1919年开始，诺德菲尔特在新墨西哥州圣菲市蓬勃发展的艺术社区开始了20年的生活。这幅作品提到正面和背面，这表明画布的两面都画有场景。垂直构图的这幅画是《红房子》，它也是最初画成的。当翻到背面时，会看到《葡萄柚静物画》。这两幅画采用逆向装帧的方式，使用语音导览应用程序，可以花点时间滚动浏览第一站的图片，看看《红房子》这幅画。在墙的另一端，一朵奇异的长茎玫瑰逐渐消失在背景中，其鲜艳的投射阴影成为构图的中心焦点。1977年的作品《玫瑰》 成功地展示了美国摄影师罗伯特·梅普尔索普娴熟的戏剧性构图技巧。梅普尔索普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末摄影界的巨人，他的作品引发了美国全国性的关于艺术自由和情色描写的热烈讨论。他的艺术成就遍布众多媒介，但他最出名的是他的情色性黑白摄影作品，其中记录了纽约市地下文化中的同性恋恋物癖和皮革恋。他的形式主义摄影方法使艺术家主要是通过美和构图，其次是通过内容来处理主题。他作品的主题包括雕塑般的裸体、静物花卉和名人肖像。这幅作品是展览中唯一的一张黑白照片，这个在开始枯萎时便被切下的单朵玫瑰让人联想起浪漫、憧憬和死亡的必然性。这四件引导性的作品在直接表现花卉和风景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初春时节多年生植物的隐喻性探索。请您记住这些引导性作品，因为本次特展将呈现不断变化的自然现象所承载的持久性象征意义。在您的肩膀上方，在黄色的墙上，有一幅对比鲜明的作品。